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年初一被绑架，内蒙古赤峰市纪云芝被迫害致命危；湖北监利市法轮功学员徐江再次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11号，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通知当地66岁的法轮功学员纪云芝女士的家属到当地左旗医院，在纪云芝的病危通知书签字。家属去了之后，看到纪云芝脚上戴着脚镣，人已经昏迷不醒，没有意识。于是家属去公安局申请保外就医，但是当地公安局拒绝无条件放人。2月10号，纪云芝被左旗国保大队长徐建峰等十多个警察在家中绑架至巴林左旗看守所，迫害至出现生命危险。目前巴林左旗公安局仍不放人，纪云芝还被拘押在医院。纪云芝因为疾病缠身，有幸于1996年修炼了法轮功。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而且还时刻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让众乡亲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中共恶手江泽民从1999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纪云芝多次被骚扰，被非法劳教，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正月初十半夜，流离失所的湖北省监利市法轮功学员徐江女士再次被警察绑架。目前徐江因为血压高达200多，被关押在当地市医院。2021年6月，徐江因为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被浙木乡派出所警察绑架。但是徐江因高血压被拒收，于是当地公安对徐江采取非法监视居住迫害。期间，监利市生活资料公司经理翁家胜、朱默山、市供销社主任胡荣华、徐江涛等五人多次骚扰徐江和家人，并蹲坑监视迫害徐江。徐江家人也正告那些私闯民宅的公安便衣，你们违法犯罪，是流氓土匪，信仰合法，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希望你们尽快明白真相，为了你们自己和家人，将功补过，善待大法弟子，有个美好的未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袭击纽约法轮功真相点嫌犯被捕，被控两项重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16号在纽约皇后区刑事法庭审理暴徒袭击法轮功多个真相点案，疑犯郑步秋被指控两项一级重罪，即四级刑事损坏罪和仇恨犯罪。事情发生在2月15号中午，纽约市警109分局的警察在法拉盛缅街与凯西纳大道的交界处拘捕了近日多次暴力袭击法轮功多个真相点的疑犯郑步秋。根据警方消息，这名嫌犯的名字叫郑步秋，华人，今年32岁，家住纽约法拉盛。在被捕之前，警方已经对他发出通缉令。郑步秋面临两项一级重罪，包括四级刑事损坏罪和仇恨犯罪。郑步秋被法官告知，下次出庭时间为3月30号。在等待期间，郑步秋将被有条件释放，包括不能再被逮捕，不得靠近法轮功真相点等。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易容感谢109分局行动迅速，成功逮捕凶徒。易容表示，感谢109分局警员们把凶徒缉拿归案，保护社区安全，保障信仰自由，为法拉盛民众和义工带来和平的环境。我们法轮功真相点将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据真相点员工介绍，从2月10号到15号，疑犯郑不秋连续6天到法拉盛真相点捣乱破坏，将桌子掀翻，撕毁法轮功的宣传资料，还毁坏了真相点的资料和播放器等物品。最终15号中午，警察在缅街与凯西纳大道的交界处锁住了嫌犯，并成功逮捕了这名凶徒。法轮功真相点暴力袭击的事件发生后，2月13号，纽约州第40选区社区领袖玛莎冒着大雪在法拉盛图书馆前举行集会。他表示，针对法轮功的仇恨犯罪必须立即停止，我们不允许任何仇恨犯罪，不允许任何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也不允许任何针对法轮功信仰者的仇恨犯罪。这些暴力行为必须立即停止，这里是美国，不是中国。并要求各级民意代表、警方和地区检察官重视这起仇恨犯罪、侵犯信仰自由的案件，将凶徒抓捕归案，绳之以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亿。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号。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紧迫，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尤其现在人类处于成住幻灭的灭的后期，社会乱象频出。特别在中国，中共用党文化无神论给中国人洗脑，用谎言抹黑法轮功，毒害世人，让人们远离真善神，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物欲横流，人人为敌，整个社会没有了安全感。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世人都是冒着天胆，怀着正法必成的信念，从高层下来得法的。尽管被现实的假象迷失得很深，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对返本归真的渴望，许多人在心里寻求人生的意义，却得不到答案。为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音乐、诗歌、书法等各类作品，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世人认识到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有多种疾病，在修炼中神奇地康复了。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苦苦地探索人生的真谛，法轮大法解开了他们心中对人生和生命乃至宇宙万物的各种疑问。不管是哪种原因走入大法修炼的，人生都展开了新的篇章，大法修炼者的道德普遍得到了提升。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有正常的家庭、工作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在利益面前，在逆境中，在被迫害中，我们如何实践真善神，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哪怕一些小事，都能让人看到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真相，从而启发世人的善念和良知。我们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以及身边家人、亲朋好友明白真相后，在大法中受益，甚至也能用真善人要求自己行事做人的故事，能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正是世界需要的，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稿件面向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不了解法轮大法的民众，写作时请多为读者着想，遣词造句或者创作时要考虑读者能否理解我们的文章和作品，欢迎所有读者朋友热诚参与。征文细则：一，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以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网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二， 对于音乐、书法、手工艺品等类作品，请提供作品的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contact/us.html 投稿请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五、入选的优秀稿件作品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2月15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续人心，共同精进》，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号。一、修续人心。2020年初，儿子叫我去他家过年，那段时间正是中共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儿子儿媳是常人，在饭桌上你一言我一语的对孙女描述着最近疫情的情况，发展的有多迅速，感染后都有什么症状，后果有多严重，又叮嘱不让出门，不能和别人交流等诸多的话，弄得整个饭桌的气氛特别紧张。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知道这些和我无关，我也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但我知道儿子儿媳的话虽然表面上是在说孙女，但实质上是在点我，不想让同修再来我家学法。我一个人独居，家里是个学法小组，几年来我家的学法小组从未间断过。儿子虽这么说，我也并没当回事，依然有同修来我家正常学法。可是大年初三之后，我们当地开始封锁小区，进出小区都需要有本小区的通行证，再后来连本小区的每户住家每天只能有一人进出一次，这样迫使我们这个小组暂停了几天。也正是这几天的松懈，脱离了学法小组，让我产生了懒惰和安逸心，想着这回能好好的在家背法了，只想到了自己，并没有想到还有那么多众生需要去救。也是因为这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招来了干扰。一天早晨一觉醒来，发现已经到了六点发正念时间了。昨天午夜12点的闹铃根本没听见，导致昨晚没有发正念，也没有晨起练功。定下来发正念，大脑一片空白，根本进入不了状态，和常人的重感冒一样，我知道这是被干扰了。接下来的几天，我浑身无力，全身冷得打颤，两三天吃不下喝不下，头晕气短咳嗽，和儿子儿媳在饭桌上描述的武汉肺炎一样的症状。当时一下怕心就起来了，七情六欲也都跟着上来了，一方面身体上承受着痛苦，另一方面内心更是煎熬，渴望能有人来照顾我一下，哪怕是给我端杯水，或者能有人打电话来问候一下。望着空空的房子，那种空无一人的怕、孤独、寂寞、无助、无望和绝望时刻围绕着我，甚至还有一种念头，万一有了突发情况，就我一个人在家都没有人知道。那几天的状态到现在都不敢回想，现在想起来还会流泪。师父看见我这种状态，在第六七天为我送来了同修，弟弟和弟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小区大门一下。弟弟和弟媳是同修，一眼就看出了我状态不对劲， 我们在大门外简短地交流了一下，虽然话不多，但他们的话猛然地点醒了我。我怎么没有正念了呢？回到家后，放下衣服，一回身看见了师父的法相。我就像受了委屈，一下看见亲人一样，我的眼泪开始止不住地往下流。家里怎么只有我自己呢？我有师父呀，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怎么这么不争气？有师在，有法在，我还怕什么呀？我是大法弟子，疫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用心修炼，最后圆满跟师父回家。经历了这么大的干扰，我意识到全部是情招来的磨难。为了符合儿女情，去儿子家过年，因为怕，因为情招来了干扰，没有正念否定干扰，主意识不强。师父给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我却还泡在情中不放。师父在《红吟做人》中说，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以后我要扎扎实实的修，放下人心，走向神。二，共同精进。我家是学法小组，十几年一直平稳地在往前走着，以后也会继续走。我们要走到最后圆满，跟师父回家。我们组有一位60多岁的老同修，没有上过学，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他很聪明，记忆力很好。经过大家细心的帮助，一字一句的教，两个多月终于能读成句了。我和我们组的人每天都用了很长的时间，下了很大的苦心，我们没有任何埋怨，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位同修刚刚会读，磨练人心的事发生了。这位同修去儿子家中断了小组学法，这一去就是半年。这半年里，虽然自己也在学法，可家人都是常人，丢字落字根本不知道。半年后从儿子家回来，为了能跟上小组学法，自己在家抓紧时间看了一个月，可这样哪能读准读对呀？回到学法小组后，和最初不识字的状态差不多了，但以前是不识字，现在不是了，错字、落字、添字，实在不认识就编一个字，按照意思往下顺字，读得还很快。同修还没来得及提醒他，已经读得很远了，改也改不回来。时间久了，这位同修开始不耐烦，再有同修纠正错字，就表现出了不高兴。再后来，有时干脆就不改了。看见这种情形，我起了怨恨心，心想，你来小组学法之前，我们每天学两讲法，你来后，一讲法要学两个多小时，我们一字一句的教你，多用心，反而你自己不珍惜，半年多不来小组学法，回来后，大家都还耐心地给你改字呢，你却不耐烦了。愤愤不平，怨恨，指责心，争斗心都上来了。同组其他同修也起了人心，很郑重地说，你这样不行，这是法，字字都是佛道神，错字、落字、添字就改意思了。明显同修间起了间隔。作为修炼人，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我们要去的心。我们坐下来交流，其中一位得法不久的同修说，大家都应该向内找，每个人都得找自己。听到这句话，我内心一震，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悟我呀，这还是位新同修呢，我这个修炼这么多年的老弟子还在这儿愤愤不平，真是自愧不如。通过我们不断的交流，大家都有变化，读错字的同修也慢慢的发生着变化，读得越来越顺了，也不那么抵触其他同修更正错别字了。通过这件事，我真的要感谢这位同修， 帮我发现了这么多执着心并去掉它，同时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向内找是法宝，使小组整体升华了。我们组还有一件神奇的事情，有一位720以前得法的弟子，因为名利情放不下，中途放弃修炼了。去年得病后，想进我们小组学法。我第一次见这位同修时，可吓了我一跳。他眼睛闭不上，眼球不会动，嘴歪着，吃不下饭，喝水顺着嘴角往外流。起初我很不情愿，因为我们这是学法修炼的场所，不是治病的地方。通过交流后，发现这位同修意志很坚定，我也告诉他一定要信师信法，主意识要强，要多发正念。这位同修学法到第三天能吃饭了，第五天能闭眼了，九讲学完后一切恢复正常了。这是师父伟大，大法神奇，师父无所不能，就看我们有没有做到信师信法。诚心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三，一家人明真相。我们学法小组里有面对面讲真相的，有粘贴真相标语发小册子的，还有提着很重的资料去几十里外的乡下集市讲真相的，每次都能让几十人得救，大家都是正念而去，满意而归。下面我要说一下关于发放二维码的一点体会。一天我去早市讲真相，看见一对卖小吃的夫妻有点面生，应该是刚来早市卖货不长时间，于是就上前搭话，聊起来才知道还是老乡，便拉近了距离。我给他们讲天灾人祸、瘟疫、刘伯温预言，他们都很赞同，并开心地做了三退。聊天中来了一位帅气的小伙子，询问得知是这对夫妻的儿子，提到他儿子，这位母亲便愁眉不展，开始抱怨，说儿子已经上高中了，但每天一点精神气儿没有，特别颓废，不好好学习，天天玩手机，晚上不睡，早晨不起，不爱说话，和他们夫妻俩几乎是零交流，语言中表现出了无奈，没有任何办法。我笑着说，你不要着急，我有好办法。他马上停下手中的活，转过头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我递给小伙子一张二维码卡片，起初小伙子有顾虑不想要，因为他爸爸告诉过他，这玩意儿没好东西，弄不好把自己还搭进去了。看到这家人还是对大法有偏见，我坚定地说，你尽管收下，放心看，我明天还来找你，如果有一点不好的内容，我会负责。看到我的态度，孩子的爸爸答应留下了二维码。第二天我真的去了，我刚到，还没等我开口，孩子的妈妈就迎上来，大姐呀，太感谢你了，扫描了你的二维码后，我儿子昨天晚上和我们说的话比这十几年加起来的都多，给我们讲他看到的天安门自焚真相、六四学潮、贵州藏字石等等，有没说全的地方，孩子的爸爸还给我补充，夫妻俩特别激动。过了几天我又去早市，这对夫妻和我说，他们最近忙得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生意特别兴隆，孩子看了动态网后，不但没有影响学习，反而变得积极上进，更爱学习了，每天都是写完作业后利用课余时间登录动态网，还退了团队，因为他自己身心的变化，还将二维码转送给了他的朋友。夫妻俩对我千恩万谢，我说还是谢谢大法师父吧。看到这一家人的变化，我知道是在大法中得福报了。在这里要感谢制作二维码的同修，做出精致实用的卡片，让更多众生得救。通过这件事情， 我建议发放二维码的同修，最好还是亲手将二维码送到众生的手中。因为现在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很多人都会有顾虑，担心二维码的信息内容，是否会给手机植入病毒，是否会泄露隐私等。我们当面做出解释，提高二维码被扫描的几率。最后，我要精进实修，抓紧时间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充分利用工作环境救人》，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6日。我是上班族，靠打工维持生活，业余时间不多，由于在修炼上时间抓得比较紧，所以学法练功我还跟得上，救人的事也没有落下。在上下班路上遇到的人，所在工作单位的员工和外来人员，都是我讲真相救度的对象和有缘人。无论走到哪里，大法的福音我就传到哪里，这些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一，在工作环境中实修，证实大法。近两年，我在一家塑料厂打工，我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兢兢业业的干活，吃了很多亏，也没跟同事闹矛盾，只按照法的标准约束自己，因此修掉了很多人心。老板和厂长对我工作非常满意，我跟老板讲真相，他是党员，非常同意退出协党组织，并且老板全家也都同意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厂长对跟我一起干活的新工人说，我是全厂最好的人，我处处表现出作为一个修炼人应有的善，为我讲真相证实大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我有一个坚定的救人的愿望，师父就在加持我，所以救人效果很好。厂里有个人40多年党龄，中邪党的毒很深，别人早就给他讲过真相，他也看了真相资料，可就是不相信，甚至还有点反感。我给他讲真相，告诉他用手机在百度上查藏字石，他查到了，可还是不相信。有一天他跌倒了，腰部扭伤，干活用不上力，我就让他休息，我替他干他的活。下班后我就给他讲了大法对身体康复有超常的功效等真相，并劝他三退，这回他终于同意退出了协党组织。二，利用一切机会抓紧救人。后来政府限电，塑料厂被迫停工，我找到一家大型肉食鸡加工厂干临时工，那里管吃管住，加工厂分冷冻小车间和分割大车间，共有五六百人，这里真是救人的好地方。开始我被分配到冷冻车间，后来又调到大车间，这样接触到的人就越来越多。首先我跟身边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多数都同意，并且对我都很热情，可能是明白的一面为得救而高兴。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给我安排了一个人人都认为是厂里最好的活，就是用手推车把一种塑料垫片从小车间送到大车间，这个活轻松不累，其他推车的人运送的都是重料，很累，这样我一有机会就帮助其他人推一把，让他们休息一下，无论谁我都帮。可是这里的人多数都很冷漠、麻木、自私，甚至很膈眼。膈眼是东北话，意思是自私、强势、狡猾，可能是长期处于生存危机、利益纷争，加之失去传统道德的约束，造成人心灵的扭曲吧。开始我接受不了这个环境，对救这种人没有信心，但后来的一件事让我改变了态度。有一次我在干活时，有人给我找麻烦，故意对我使坏，我很生气， 心里怨恨他，就跟班长说了这件事。说完后觉得自己出了气了，心里很舒服。可是第二天早晨练进攻时，不到半小时腿就疼得挺不住了。我马上悟到是因为昨天做错了事，我就在心里向师父认错。作为修炼人，我本应该感谢人家才对，他是在帮我提高心性的，我却没有守住心性，还造了业。以后我得对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无论谁对我不好也不能怨恨人家，即使是暂时不接受真相不同意三退的人，对其也不能产生不好的念头，连负面的想法也不能有。首先要把自己的活保质保量干到位，叫人家满意，然后能帮人一把就帮一把，慈悲地对待所有的人。我改变了，大家对我的态度也变了，都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啊，你们这个活属你干得最好。这时我就顺理成章地讲真相，劝三退，水到渠成。有一个人我对他印象很不好，但是我作为修炼人还是尽量地善待他。一天我俩走对面，他却对我说，你这个人太好了，一点也不膈言。我就顺势给他讲真相，他非常认同并同意三退。就这样，一些开始不同意退甚至对大法不敬的人，后来都能明白大法真相，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对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一层内涵。有一伙女员工对年龄很敏感，看我显得很年轻，就猜我有多大岁数，有猜41、42岁的，有猜46、47岁的。我告诉他们我今年58岁，他们都感到很惊奇。我就给他们讲，修炼法轮功不但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身体还会往年轻方向推，顺势讲真相，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三退保平安，他们都能欣然接受。在这里只要我能接触到的人，我都不错过机缘告诉他们真相。比如午休吃饭时，我给坐在对面的人讲，早晚洗漱时我给遇到的人讲，等等。现在从瘟疫方面讲真相，大多数是人都很容易接受。这些年来我深深体会到，要想讲真相效果好，前提必须是学好法，首先要做到对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遇到任何矛盾都要找自己，任何观念人心魔性都是修炼路上的障碍，只有学好法才能清除掉。救人的是法，没有法的威力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只是动动嘴而已。所以无论再忙，每天都得学好法，这一点在实修中我的体会太深了。三，开创练功环境，促使世人正面认识大法。刚到这个肉食鸡加工厂住宿，我就在宿舍房间里练功。有一天正练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同房间里的人看见了就大声吵吵，还来这个事儿呢，然后打开房门在走廊里大喊，还有练法轮功的。马上进来几个人看，我没有动，继续练着。练完后我问他，你吵吵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说，我的亲戚因为练法轮功现在还在大北监狱呢，你别跟我说话。之后我早晨在床上练完进功后，就到走廊里练动功，他看到后也不嚷嚷了，后来他还主动跟我说话，还给我工作服，我有吃的东西也给他，他对大法也逐渐有了正面的认识。在这个厂里还遇到了一些人，他们的亲戚同事有修炼法轮功的，可是他们却不明白真相，对大法存在误解，我通过自己的言行让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改变了态度，都同意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我要离开这个加工厂时，很多人不愿意我走，现在那里的空间场气氛已经变得很祥和，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四，结语。 在修炼中，师尊教弟子做好三件事，我从不敢懈怠，尽管有时很苦很累，因为那是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与责任。我们曾经用神的生命做保证，与师尊签下誓约，在大法弘传之时，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今天才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宇宙中最伟大的称号。在亿万年的轮回等待中，我们吃了无数的苦，在这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我们怎能还迷在人中？唯有时刻精进，才能完成使命，兑现誓约。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互相鼓励，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丈夫卖货中讲真相提高自己，作者河北农村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3日。我和丈夫在集市上摆摊卖货，以前都是他自己去，自从买了三轮车，货上的多了，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去帮忙。开始啥也不懂，买货的人多了，我就手忙脚乱。有的时候看到同行买的多，心里就不平衡，着急。有时遇到不讲理的顾客，也想发脾气，但还是耐着性子控制自己。由于动作慢，经常受丈夫的训斥，开始时我有点受不了，心里觉得委屈。但慢慢的，我把这个工作当成了修炼的环境，提高心性的好机会，讲真相和救人的场所。我的心里平衡了，他对我的态度也变了。第一部分，利用空闲讲真相救人。在买卖的过程中，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现在的人受党文化影响很深，利益心很强，都爱占便宜。我称东西的时候总是多给点，尽量和顾客先打招呼，遇到钱不够的就少要，忘带钱的就欠着，从不记账。有个别说上次少给货了或少给钱了，我都不做任何辩解给他补上，这样很受顾客好评。一次我和一位妇女讲真相，她说原来你是练法轮功的，要不上次我说你少找给我15块钱，你立刻就给我了，要是别人不知得费多大劲儿呢。还有一次，本村的一位妇女买了3斤鸡腿，一会儿她回来把东西放在秤上说，你看这是多少，丈夫一看才1斤多，就问她，你回去放在哪儿来着，他说我就放在屋里地上了，我说别问了，给他补上。其实他的包装袋都换成了彩条的，我们用的可是白色的。他还说我信着天上的呢，我没和他争，心想我要不是练功人能这样对待吗？我时刻遵循着师父的法理，是你的东西不丢。我经常利用空闲时间，看着买卖不忙，就带上救人的真相资料去转转，到摊位旁、门市里、大路边，聚集人多的地方发资料讲真相救人。过程中也遇到各种人，有明白后三退的，有说谢谢的，也有摆手不要拒绝的。我把握住心性，不急不恼，总是面带微笑，只是为得救的生命欣慰，为拒绝真相的人惋惜，向内找自己出了什么心了，哪儿没发挥好了，哪儿讲得不明白了，下次做好。有一位邻村同修每天都在摊位这儿等着我，我一走就跟我一起配合。一次走到一个卖鲜花的老者前，我说你听说过法轮功吗？ 没等他回答，我就给他讲真善人表面的法理，他很认同。我告诉他，你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因为这是佛家大法，具备着很强的正能量，念得越多，心越诚，身体不好的东西排出的越多，你的身体就越健康。中医不是还讲扶正驱邪吗？他答应着接过真相资料。我又问他，曾经戴过红领巾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什么都是。你讲真善人我爱听，你可别说这个。我给他讲酒瓶里的内容，共产邪党历次运动迫害好人，天理不容，天要灭他，追随他的人谁也跑不了。我们师父看人还有善良的一面，让我们救他。就像身边这棵树，我看见他要倒了，我不得拉你跑吗？他听了呵呵一乐，就同意三退了，并说谢谢，一个劲儿地夸我有能力，口才好。一次骑自行车去赶集，路上遇到一位骑电三轮的老汉，他问我批发活鱼的在哪儿，我顺手指给他，告诉他就在前面。他时走时停，也没落下我。我心想，可能是听真相的吧，骑快点去救他。我说，到了，就是这儿。正好批发鱼的老板两口子正在浇水泥地面，说，你等两分钟。我想，两分钟也是珍贵的，我就上前跟他讲真相，劝三退。开始他还躲躲闪闪的，我说，我这是为你好，叫你保平安，你还跑，你耐心的听。我就抓紧讲，最后他退出了上仙队，接受了真相小册子，并说谢谢。第二部分，买卖中改变观念去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是一个慢性格，眼睛视力模糊，做事情动作慢，又没经验，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丈夫动作快，是个急性子，又有经验，相比之下他就很强势，总是看我不顺眼，做事不随他心就跟我发脾气瞪眼睛。我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也有时能忍住不吱声，有时也忍不住解释两句，更不行了，他更加恼火了，我最后也就不解释了。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讲，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有一次因有点事我去晚了，还没走到跟前，他看见我就大吵大喊，你来干什么，回去。我把车子一转方向就往家走，心里很生气。有人碰到我说，怎么回去了？我说生气呢，劝我别走我也没听，一直回到家。回家后还惦记着他，心里想他一个人多忙，顾这儿顾不了那儿。我查找自己，当着这么多人被训了一顿，心里不平衡，这是怕丢名的心，面子心，这不是人心吗？人的理吗？修炼人要用法要求自己才对呀。有一次一个人买鸡腿，我一边给他装，一边跟他讲真相，一说让他退档，这个人恼了，原来你是练法轮功的，不买你的了，就走了。这回丈夫又发火了，走走走，再也别来了，我自己干好着呢。我说我就是不走，一边说着眼泪也下来了。我向内找，他是一个常人，耽误了买卖，他心里肯定难受， 是自己没看好时机，没救了人还惹了气。有时收了假钞，丈夫也往回赶我。总结十几年来，我收100元的假钞大概得10个左右。他发现是我收了假的，就训斥我，有时教我怎么识别，可我就是不会辨别真伪。开始时我也心里很不平衡，就去追，怎么能追上呢？人家好不容易花了出去，还不赶快走。我就想，挣100元多不容易呀，可安迅也觉着委屈。有时他发着火把假币撕毁掉了。随着心情不断提高，我对名利也看淡了。收了假钞，失去了东西，我也不往心里去了。他对我发火时，我也不理他，一会儿就过去了。最近我又收了一张100元假钞，他发现后没生气，就把它撕毁掉了。这次也没埋怨我。我想我是练功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就把所失的都当作还债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不失，要强制你失，还清了也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今生有幸得大法，在修炼中逐渐去掉对尘世的追求执着，在法中纯净自己，从污泥浊水中跳出来，拨开迷雾，沿着师尊指引的光明大道前行，向更高处一步步攀登。正法走到了尾声，还有许多执着心没去。在今后这段有限的修炼时间内，把握好提高的机会，完成使命，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94年师父在广州的传法班，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6日。修炼之前的我是个药罐子，从头到脚五脏六腑都是病，我的乳房就像麻袋里装满了石块，呼吸就像棉球阻塞了气管，左脑后常年累月胀痛，腰椎间盘突出，肾下垂，皮肤周期性奇痒无比，小便带血，手脚经常有像碰伤的青块，鼻子经常流血，每天低烧，满脸通红，满脸黑斑，连鼻子尖都是黑的。说了这么多病，还没有说完我身上所有的病。想要治好病，连想都不敢想，除非神仙下凡，否则我就甭想有个健康的身体。但是我一直有种预感，说不定哪天真有神仙下凡治好我的病。也不知道从何而来的信心，总感觉曙光在前头。可是眼前身上有10多种病时刻威胁着我，不想就此拖累家人。
于是向丈夫提出分手，丈夫求之不得，她很快就组建了新的家庭。师父在《红银二神录南》中说：“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1993年12月的一天，我有幸得到了一本法轮功。1994年元月6日，我去参加了师父在广州的9天传法传功班。那两天，几千人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广州。有个学员说，他是从8000多里外闻讯而来的。师父是否真会来广州啊？他还很担心，他抱着一种不找到师父就不罢休的那种意志，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一路坐火车，换轮船，又搭飞机，赶到广州。当得到师父传法班的入场券时，他激动得泪流满面，终于能见到师父了。他幸运地提前见到了师父，这是他亲自给参加师父传法班的同修讲的。那几天，广州本地的同修，凡是有交通工具的，都默默帮助接送外地来的学员。当我们正要开始问路时，一位开摩托车的男青年停在我们面前问：“是不是来参加李老师的传法班的？”我们应声答道：“对，对。”他说：“我就是来接你们的，你们别急，我先将你们当中的两位送到你们休息的地方，返回来再接其他人，好吗？”当他知道了我们的住宿地点后，说：“你们住的地方离越秀公园没多远。”就这样，没费任何心，就到了住宿地。我们非常感动，这素不相识的同修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他那无私的境界和行为也给我们新学员起到了表率作用，同时也体现出大法弟子的确素质高。师父把伟大的佛法送到门上来了，人人喜洋洋，赶到那时的广州市一片祥和美好，连气候都是风和日丽，更显蓝天白云的美。师父在《红银圆规圣果》中讲：“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为了早点见到师父，还未到开课时间，大家都早早地来到会场等候师父。当师父准时走入会场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4000多人眼含热泪，齐刷刷地看着师父。师父开始讲法了，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师父的讲法，生怕落下师父讲的哪个字哪句话。师父讲法中用浅白的语言讲述着高深的法理，为使学员听得懂，师父还会采用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做说明，有时还会插入小故事，很是动听，使学员如身临其境，时而从内心发出阵阵的笑声，时而不禁热烈鼓掌。师父讲课真是越听越想听，师父就是想让我们在这9天的听法中有个大丰收。是啊，机会太难得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儿，机缘不可失。当在传法班上听到师父这句话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师父告诉我们的都是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也从未在任何书中看到过的。从师父的讲法和不断的阅读转法轮，我才逐渐理解了师父讲给我们的是庞大的宇宙的法，是一部上天的天梯。师父为弟子消业去病，师父告诉我们，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滚滚的业力，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再往前送。没有师父的承受和付出，我们根本无法修炼， 也没有资格修炼。学员们边听边流泪。参加师父广州传法班时，正是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时候。之前80块钱一贴的膏药贴了好几贴，草药也服了，却一点儿也不见好。那时我的月工资才几十元，我根本治不起这个病。听了师父讲法，明白了原来这个所谓的病痛是我的业力造成的，是我自己应该承受的。我明白了，那个卧在人体内的小灵体怎么能被贴在皮肤上的膏药制服和杀死呢？师父也讲了西医、中医和气功治病是怎么一回事，告诉我们修大法师父如何给弟子消业的法理，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我懂得了一切病、一切痛苦都是业力造成的，而业力又是今生或前世自己损人利己做了损德的事造成的，所以一定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个道德高尚的人，矛盾面前找自己的不足，善待他人，理解别人。师父给大家讲了病的来源和修大法去病的原理后，在传法班上就给大家清理身体。我身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毛病，师父都给我拿掉了。师父言传身教。一天快到上课的时间了，大家都在大厅等待师父来讲法，外面只有服务的学员了。师父来了，发现自行车停车场倒了一地的自行车，就过去将一辆一辆的自行车都扶了起来。有个学员来晚了，看到有位高个子男士在整理自行车，以为那是一位服务人士，只管自己慢慢悠悠地往讲堂走。当他刚一进会场，全场大法弟子就都站起来热烈鼓掌。他不明白这么多人不但热烈鼓掌，而且还非常激动，所有的眼睛都朝向他。这学员既感到莫名其妙又很惊慌，恐慌中一回头，哎呀，师父就在他身后边。他后悔莫及，自己居然敢走在师父前面而没礼让师父，自己手上还提着一个饭碗。此时他才恍然大悟，刚才在外面把一辆辆自行车扶起来放好的是师父啊。师父分分秒秒都在对众生言传身教。看到在那种场合，师父都没有快步超过前面那位学员，而是脚步很轻地走在学员后面。这学员是谁呢？就是我。我平时没礼貌，在各种场合就从不知道让人，有事儿没事儿还会直往前冲。至今想起来，我依然为自己心性太差而不安。师父的宏大慈悲，弟子铭刻心中，成为弟子精进的永恒的巨大动力。传法班上，师父在往高层次上带学员，学员的心性也在直线上升，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学员们从开始争先恐后的往礼堂涌动，到后来都是相互谦让，井然有序的进出会场。有的同修把自己的位置主动让给别人，自己则坐到最后面的位子上。手头富裕的学员还尽可能帮助没钱的同修解决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学员们都学会了主动为他人付出，先他后我。师父在讲法前都会告诉大家，学员捡到的东西都放在主席台上。有丢失东西的人在师父讲法后到台上去认领。传法班过去20多年了，我依然经常回忆起参加师父最后一场传法班的感人情景，也一直在用师父的讲法激励自己，在修炼路上精进再精进。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